来把我们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满心的敬拜赞美。主啊，刚才我们谈到关于你的民以色列，主啊，这真是在当今普世当中，你最伟大的、让人无可推诿的见证。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的见证，就见证主你的信实和你的大能。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存一颗敬畏的心，诚实的心。主啊，让我们归荣耀给你，让我们传扬你的作为，让我们见证你的大能。主啊，让我们和你的子民一起来欢欣鼓舞。主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你来接我们的日子近了，因此主啊，我们也预备好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求你继续把那一份爱你和爱人传福音的热情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来装备主你的话，好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供养。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里边更加刚强，更加有力。主啊，使我们的生命也更加成熟，为你做更美的见证。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献身活祭，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得以自由运行，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求主也继续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加添我们身体的力量。主啊，使我们能够有幸与你的道调和。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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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假期啊，这个弟兄姊妹，但愿在假期当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恢复，然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我们的圣经的学习哈。圣经是神的奥秘啊。虽然它就是一本书啊，但是里边的内容，使我们有一个深深的体会，那就是说，历时历代成百上千年啊，多少人都在研究，好像是同一本书啊，但是里边仍然有层出不穷、挖掘不尽的属灵宝藏。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读过一遍，好像我知道了啊。其实呢，我们还差得好远好远，我们一方面，我们用心来读神的话，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仰望主的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如果没有主的灵的帮助啊，我们即便就是读了这些文字，我们也很难从这些文字里边能够体会到，这些文字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所以我们在彼得后书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这是上次啊，我们将近要结束之前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这句话，他说，第一要紧的事儿呢，就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啊，这里边就是所有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就是指的先知的话啊，指的先知的话，它不是指的未来啊，这个预言未来预先知道未来，它不是指的这个啊，它是指的先知的话，应该知道，也就是说圣经上所有的话啊，说呢，没有可随私意来解说的，啊，没有可以随私意来解说的。那么不凭私意解说，怎么解说啊？ 所以这个时候是神自己解释他的话，那就是圣灵。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就把圣灵拆下来，并且这圣灵要与我们永远同住。所以每次当我们读圣经啊，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思维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切换。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那些想法放下，把我们自己的眼光，把我们自己的那些所谓的知识经验放下，我们预备一颗顺服的心，然后我们愿圣灵来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过去的人生是因为私欲而渐渐变坏的。所以，在这个私欲的变坏的这个思想系统里边，要想明白上帝的话语的真实意义，那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悔改，很多人把悔改和认罪连在一起啊，说认罪悔改。认罪的时候是需要悔改的，但是悔改呢，并不与认罪有必然的联系。比方说，我们在读经时候的悔改，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自己原来的方式来读圣经的话，其实这本身是一种错误。我们悔改，那个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去承认，我们过去的我，过去的思想体系，它是与神的真理不兼容的，啊，是不兼容的。所以，神的真理进来的时候，他一定要颠覆我们曾经的系统，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啊，这个话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进天国。"那么，这里边一个关键的字是哪个字呢？大家认为关键的字是哪个字？
小孩吧，
哎呀，这里边我认为啊，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字都很
悔
关键
改，
啊，
悔改。
回转啊，对，这都是很关键的字啊，但是我认为是那个"断"字啊，就断，就断然，就绝对不可能啊，这个厉害啊，所以不能凭侥幸心理啊，不能凭侥幸心理。那么，在我们做神学研究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对吧？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所谓的人的智慧、聪明、人的理性、人的分析，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啊，作为我们研究圣经，甚至于产生圣经批判学，啊，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评判圣经，我们手里边这个圣经啊，它的古本怎么样？它的抄本怎么样？怎么回事啊？似乎都很有道理啊。我们现在圣经概览在学习，星期二晚上啊，在学习这个四福音书的概览啊，他们就开始啊研究这个前边三本福音书啊，为什么的信息这么相似啊？他们就会搞出各种的研究方式，啊，认为还有一个底本啊，大家都在从这个底本里边来抄写一部分，拿出一部分来啊，作为自己的论据。那么这个底本又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底本现在还存在吗？啊，很多这方面的所谓的研究。那么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就把圣灵的工作和我们对于全能之我们的神啊， 他对他自己话语的保守能力就基本上做了一个否定，是吧？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否定掉了，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的破绽啊，各种东西，都会感觉到，你看这个他肯定是这样的嘛，你认为他肯定是那样的嘛，是吧？这就成了我们按照私意来解说了，是吧？我们自己认为的是这样的，可是神的灵会怎么样保守？神的灵会怎么样确认在谁的心里边做了什么样的感动？那么，难道这不可能是这个没有可能是真实的吗？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否定掉了以后，是吧？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对吧？到了最后，什么可能呢？就没有可能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批判圣经啊，神迹怎么可能？童女怎么可能生孩子？洪水怎么可能分开？这个红海怎么可能分开？对吧？哎，这都可能是，摩西的一厢情愿啊，可能是圣经作者的，一种推测啊，或者是一种精神鼓舞哈，它不是真实的，是吧？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描述等等等等的就出现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来评判神的话的时候，这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所以呢，我们进入到圣经的学习啊，我们预备一颗谦卑、受教，我们预备一颗敬畏啊，知道神是有能力来启示他话语。同时又有能力保守他的话语，同时也有最终的权威来解释他自己的话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放下。为什么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呢？要回过头去，对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小孩子啊，他是一个空白的心思，就是用信心来领受家长啊、老师给他们的。这个信息的输入，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空白的状态里头去。如果我们现在用了一套我们已经习惯了，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啊，以我们的经验为原则来分析、理解、认识这个事物的这种方式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正确的理解，上帝所给我们的启示的，所以呢，我们预备一颗，这个客观，从我们内心里边啊，我们客观上的，顺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不是主观的啊，这客观事实，因为事实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嘛，是吧？如果这个是事实，那我们从客观上来说，我们作为一个被启示的人。我们不是来，评判神的话语的。那也会有些人会问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很盲目的信吗？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确认我们的信是认知接受一位造我们比我们绝对至高的那一位。你先确认这个关系。如果神是我们可以评定的，那我们就不是被造者去接受受这个造物者了。那造物者就成了我们可以批判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次序、关系、观念就颠倒过来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咱们的圣经里边啊，有一卷非常特殊的书，就是约伯记哈。这个约伯记里边，他要给我们提出来的主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啊，要超越理性的信仰。所以约伯他对神的信，他为什么对神信，是吧？神的作为他不完全理解。神也没有给约伯去解释他为什么受苦等等这些的事情，也没有直接 回答约伯的问题。为什么神这样呢？因为很多事情，受造的人在被造的地位上的时候，他并不能完全理解造物者的心意啊。就像我们对一个3岁的孩子，你把家庭的计划你给他讲，他是不能理解的，对吧？他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吃饭啊，需要睡觉，需要玩儿，对吧？什么你给他讲将来怎么回事，他不理解。对吧？所以这时候呢，也没有必要去给他讲那些东西，对吧？他也承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只需要对父母信就够了，对吧？所以他不需要完全的理解。那么我们现在在神面前预备的也是这样的心啊，信而顺服。那么我们需要确认的，就像那个3岁的孩子，他心里边需要确认的是。那个是不是他的父母？这是他需要确认的。所以他对陌生人他很紧张，这个就是他对于来照顾他，这个是不是他可信赖的，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确认的，对吧？当这个确认了，后边的事情呢，我们就听话就好了。啊，能理解的理解，不能理解的就。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是我们要在读圣经的时候，在处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所需要预备的一个正常的心态。说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所以，彼得后书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问啊，举手也好，还是随时打断都没有问题啊。问题不要因为有些时候呢，听着听着，哎，就有一个想法啊。等着听完了，到了查经班结束的时候，你可能忘记了，或者那个背景已经不在了啊，你也就没法再提了啊。所以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为了赶进度啊，我们是为了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无论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提出来哈。所以21节呢，就是说，因为预言啊，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么不是出于人意的，就不能按照人意来解释啊，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也说了，他差圣灵来，是圣灵要带领我们来进入他一切的真理。那么，这个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个要解释神的话，还是要神自己来解释。那么你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还参加查经班干嘛？对吧？你牧师，你还在这里唠叨什么东西呢？我们是彼此的一同的被圣灵主的灵感动啊，心里边去印证。我们来寻求神话语的答案。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只是单独的个体的与神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啊，神让我们集体的、个体的与他的这个综合的关系在这个里头，所以你就看到啊，在启示录里边，神。把他自己的旨意没有直接给所有的人，而是父神交给基督，基督交给天使，天使交给约翰，约翰在晓谕众人。那么这是神的丰富啊，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做事情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也在这样的秩序里。我们存着一个谦卑、诚实，啊，在这个客观的里边，顺服、信靠啊，这样的心，我们一同来寻求神借着圣经真理所启示给我们的生命之道。那么，在彼得，咱们前边查了彼得前书的时候呢，那个基础啊，就是首先我们要在基督里重生。啊，首先在基督里重生，然后呢， 神看重的是我们的 to be，而是透过 to do 来翻过来，来培养、栽培啊，成长我们的 to be。也就是说，我们是成为什么样的生命，是神最看重的。那么，神给了我们一个环境啊，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生命成长的这个程序里头去啊，进入这个程序。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提到一个观念，叫做 SRQ 哈，就是我们了解这个属灵生命资源成长的资源啊，这个spiritual resources 啊，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资源供应啊和训练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这个环境利用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有一颗，承受吃苦的这种内心啊，那种心智啊，这个就好像我们锻炼身体啊，老了啊，这个要有限度，但是仍然要锻炼，对吧？那么锻炼身体，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话啊，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话，那他就要吃苦了，是吧？这个他必须有一个吃苦的心智，他才能够把他的运动成绩提高，是吧？他懒惰啊，不愿意吃苦，他的生命是没法长进的。那么到了后书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老彼得啊，这是已经说了啊，这个是他大概是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所留给我们的信息，所以他把这个终极目的啊，前边彼得前书，你看啊，他是从重生开始啊，从重生开始啊，彼得前书，那么彼得后书呢，他就从结束作为我们人生的终极作为结束啊，那就是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第11节啊，就是必叫你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这个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呢，就把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就是重生，结束就是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他等于在这2卷书里边呢，把这个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过程啊，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这个属灵生命的过程，就给我们来概要的提要出来了。那么，相对保罗书信呢，保罗书信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个外邦人，如何因信称义，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神家里边的儿女。所以在以弗所书里边就提到啊，说我们如何啊，在耶稣基督里蒙恩得福，因信称义啊，他是以福音为主，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教义书信哈、啊。然后经过了希伯来书以后呢，就是复活升天的主已经在那里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所以像这个。进入到所谓的普通书信啊，雅各书里边就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信了，我们来检查一下，透过你的行为见证，能不能够看见你里边的生命已经改了？那么这个因行为称义呢，不是因为我们遵循了律法做到了完美，所以神称义，而是。我们用行为来见证出，因为行为是果子嘛，对吧？来见证出我们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那你生命如果改了，你不可能没有见证的嘛。所以，这个雅各书里边作为生活书信的第一卷，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活的，一定会有果子出现的，有见证出现的。然后呢？彼得书信就在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的既然有了这个见证了，对吧？既然知道我们已经这个有生命了，是基督徒了啊， 他再一次就是从重生开始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干什么，怎么走，所以要看重这个生命，以受苦的心智来这个生命长进。那么彼得后书呢，咱们前面就说了，这一些关乎生命的事和虔诚的事，主已以他的神的神能都赐给我们了，对吧？那么这些呢，是因为我们认识了那一位用自己的荣耀与美德来招我们的主。那么以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件事情，主要都是使徒保罗写给我们的，对吧？那么到了彼得后书呢，他就是假设了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些事情了，啊，然后呢，在这个主招我们的这个同时啊，他就把一个既宝贵又这个极大的应许答应我们一件事儿啊，就赐给我们。那么答应我们的这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我们的生命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用了两个字啊，一个就是脱离，一个是有份。那么这个脱离呢，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在原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是把旧的除去，让我们得着新的。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应许，同时呢，又有了终极的目标啊。这个终极目标，咱不是说进入永生之后的目标，而是我们在今生一世的目标，那就是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终极人生终极的目标。那么，这里边不单单是进入永生的这个国度啊，进入到我们主耶稣永远的国，而是让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这个呢，就正好跟这个我们的主耶稣曾经在世的时候所说的啊，就是这个，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啊。但是呢，他不仅仅让我们得生命，而且他要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头，这是我们的主的心意，对吧？这也是我们走余生剩下的人生道路它的意义的所在。那么，上帝的灵感动彼得，就把如何得着这个丰丰富富的生命，就写给我们。啊，这里边咱们已经分析过了啊，就是有了信仰要付诸行动，那么付诸行动的时候要用知识来约束，然后这个在知识的前提下要节制自己，约束自己，然后呢要忍耐坚持，啊，然后不断的从神那里敬虔、谦卑、顺服、支取。啊，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力量，然后生命就开始发生变化，在教会里边，在弟兄的彼此相爱之间，来使我们最终得着，这个上帝的爱。其实，上帝的爱就是上帝的美德，就是上帝的性情，就是上帝的生命，因为神就是爱，这个爱不是一个功德啊，不是一个修养。所以呢，这个使徒保罗啊，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如果我们有恩赐啊，能说天使的方言啊，这个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啊，如果没有爱，那也就是说没有上帝的生命。啊，那都是一些明的锣响的钹一般啊，那就是叮叮当当响啊，而背后里边是没不是从生命里边出来的，对吧？那没有意义的，是吧？甚至于说，我们能行各种的神迹啊，甚至于说我们舍己身让人焚烧，把我们所有的周济穷人，都有可能不是从爱出发的，啊，沽名钓誉的，啊，自我的，或者自我陶醉的， 这些都不一定是从爱出发的，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见啊，得着爱，它是一种生命的见证，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这里不是说要叫我们做出什么的见证，而是让我们得着什么样的生命啊？有了这个生命，它会有必然的结果。这结果不一定像世人那么夸张，是吧？还舍己身让人焚烧，上帝不一定要让我们舍己身让人焚烧。当然，必要的时候可以啊，像初期教会那些被逼迫的人啊，他们被罗马人点了天灯，他们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有这种见证，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并不是说你看我多么厉害，对吧？汽油浇在自己的身上就把自己点了。这可能是仍然出于愚蠢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骄傲陶醉的那种愚蠢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出于对神的爱。所以呢，得着爱不是要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而是让我们得着什么样的生命，就是让我们抛弃脱离世上情欲而来的败坏，而与上帝的生命。得着上帝的生命，就有了在上帝的生命上有份。所以他就说了，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我们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啊。如果没有这些，其实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行为，只是在眼前的利益里边打转啊。我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对吧？然后呢，这个。最后啊，就是告诉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坚定不移啊。我们略略的把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啊，再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们等会儿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啊。说这个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情，第12节了啊，并且你们已经在真道上坚固啊，坚固。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以为坚固了啊！这个坚固呢，彼得并没有否定我们在真道上坚固，是吧？但是坚固呢，不一定就是真的那么坚固了。越是自己觉得坚固的时候，越要小心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这个神合神心意的大卫啊，他犯罪。大讨神不喜悦的这个罪行的时候，不是在他小的时候，也不是在他艰苦的时候，而是在他做王了啊，也不是在他领兵打仗的时候，而是他手下的仆人啊，可以为他去征战，他可以在家里安心的享受他的成就了。那么这个时候，按理来说，应该是他在这个真道上非常坚固成熟的时候了，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稍一疏忽就出了大问题哈，所以呢，这个越是觉得自己在真道上坚固的时候，啊，越是需要常常的提醒我们啊，我却要将这些事情常常提醒你啊，所以在这个老彼得他自己的第一人称的见证啊，趁着他还在这里的时候提醒我们，然后说激发我们啊，要激发我们，鼓励我们啊，激励我们。继续前行啊！从保彼得说呢，说我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啊，就是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呢，已经时间不多了啊。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啊所指示他的这个样子。那么主耶稣怎么指示他了呢？啊，就是当主耶稣这个问他3次啊，说你爱我吗？当主耶稣把主的羊托付彼得的时候，啊，最后他就说了：“你年轻的时候可以束上带子自由往来，到年老的时候呢，人要带你去你所不愿去的地方。”那么这是指的他怎么死说的啊？所以这个正如主耶稣指示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啊，彼得。他当时的处境啊，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大概知道自己的时间快到了啊。据说啊，教会的历史上传说，这个彼得是被钉十字架而死的啊，效法主。 但是他自己要求说，我像主一样钉十字架不配啊，所以他呢就被钉十字架而死，对吧？当然这些事情呢没有记在圣经里啊，这是这个教会的传统里边是这样被流传下来的。那么，当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呢，他就尽心竭力，啊，尽心竭力。这神的仆人啊，圣灵感动他，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所留给我们的这些劝勉，啊，说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情，这是流传到今日我们还在做的事情，啊，说我们从前啊。将我们主耶稣大能和他降生的事告诉你们，啊，这个就是这个彼得啊，他传福音作为第一目击见证者，啊，这个所做的这些见证，那么并不是随着这个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啊，下边所讲的呢，就是这个他从父。得尊荣荣耀的时候啊，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重点的主要指的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啊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因为当时主耶稣带着3个门徒啊，其中就有彼得。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下来啊，相信彼得也在场啊，所以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啊。这个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下来，这就是登山变相的经历。然后呢，下边就是刚才提出来我们这些鼓励，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使徒彼得作为主耶稣的第一这个训练的啊，第一手资料的见证人，跟随过我们主耶稣，被主耶稣训练，最后托付成为。主的代表成为使徒的，把这些话写给我们，应当可以足够引起我们重视。好，这个第一章呢，我们就这样复习一下，快快的过了。那么等会儿回来呢，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啊。等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学习。那么现在11:13啊，我们就。11:18回来啊，11:18回来。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